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们。我们的天父，愿你的名受显扬，愿你的国来临，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，如同在天上。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，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，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，不要让我们陷诱惑，但救我们免于凶恶，阿们。主耶稣基督，你教导我们要彼此宽恕，你也曾经说过，我们若真心宽恕得罪我们的人，阿爸父也会宽恕我们。你在十字架上也宽恕了伤害你的人，求你让我们效仿你的榜样，让我们明白，我们宽恕别人恰恰是我们被宽恕的机会。你是慈悲的耶稣，你永生永王，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们。好，今天我们就谈一谈宽恕啊，宽恕之道啊，宽恕之道。大家有没有注意到，耶稣给我们留下的唯一的一段经文，耶稣亲自教的经文，就是我们刚才念的什么？天主经，又称为主导文。天主经，它里面有没有提到宽恕啊？
有。
求你宽恕我们罪过，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。耶稣能够把这句话放在天主经里边，说明耶稣是多么的重视，对不对？短短的几句天主经就有一句是宽恕，对吧？天主经也是教会最神圣的经文，而且在福音里边，大家关于耶稣的就是宽恕之道哈，大家有没有留意到耶稣讲宽恕的比喻或者这种训导，应该有好几个地方，最著名的就是关于那个就是那个仆人和主人，这个关于塔冷通的比喻，就是一个仆人欠主人一万个塔冷通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主人宽免了他的罪债，然后他刚出门就遇到一个欠他一百个德纳的，是不是？耶稣屡次强调这个故事，有没有？然后呢，耶稣又提到，大家注意好，我们要了解耶稣的心意。我们作为基督徒哈，如果我们不在乎耶稣的心意，我们就不算个基督徒。如果连主的心意你都无所谓，你做什么基督徒啊？你不要说我们是教友，对不对？你更不要说我们是修道人，都是不合格的，是不是？耶稣在福音当中，大家留意一下哦。不多的说，主啊，难道要宽恕他七次吗？耶稣说，不是七次，是什么？七十个七次，这是关于宽恕的，是不是？然后耶稣就讲的这个关于那个主人，关于那个塔冷通的比喻，对不对？耶稣还有没有讲过，当你在祭台前要献祭的时候，如果想到跟哪些人不和，先把你的祭品留在祭台前，与他和好再来，有没有？耶稣有没有讲过这个比喻？也是关于什么？宽恕。关于宽恕，耶稣屡次提到关于宽恕，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？耶稣在十字架上，大家想一想，在十字架上最后的几分钟是耶稣留给世界最后的什么遗言哈？我们说遗言，对吧？就像一个爸爸妈妈临终的时候快断气之前他说的话，应该是他心中最想说的也是最重要的话，是不是？耶稣在十字架上的临终期言第一句话是什么？父啊，宽恕他们吧。可见耶稣对宽恕的这个重视，对吧？父啊，宽恕他们吧。而且耶稣不仅仅是用言语来教导我们，他更是以实际行动，对不对？他在十字架上是不是以身作则？所以宽恕很重要。耶稣说你们要彼此相亲相爱，实际上跟宽恕有没有类似啊？也是有关系的。耶稣给我们立了榜样，而且大家在圣经里边屡次强调宽恕，大家记不记得四德旺殉道的时候？大家记不记得四德旺被砸死的时候说了一句，大概说了一句什么话？记不记得？天主啊，不要什么追讨他们的啥，是不是罪债？他就断了气。所以教会对于封圣哦，对殉道者当然是对殉道者，教会封圣只有一个条件，不是有一个条件，你不能就是在你临终的时候，在你殉道的时候，如果有人看到你心中有恨有诅咒，你是不能列平的。就是殉道者列平，至少是你没有恨，比如说你被杀死或者被害死，你至少没有恨。但如果你在被杀死的时候心中有诅咒有恨，或者被教友看见了有见证的说你在诅咒，那是不能列平的，对吧？所以在这里大家要明白哈，宽恕知道非常重要。而且耶稣有一句话很重要，也是我今天讲的重点哦，重点。耶稣屡次说到这句话，你们有机会大家自己去翻圣经哦。 你们若宽恕你们的弟兄，你们的父也必会宽恕你们。你们若不宽恕你们的弟兄，你们的父也必不会怎么样。耶稣讲过不止一次吧，不止一次吧，这句话很重要，这句话非常重要，非常重要哦。耶稣屡次说，如果你宽恕你们的弟兄，你的父必会宽恕你们。如果我们真心宽恕伤害我们的人，天主一定会宽恕我们。那有的人会说了啊，那是不是不需要办告解了？不要在这里，我们没有必要在这里纠结。如果一个真心宽恕，你说一个真心宽恕仇人的人，难道害怕办告解吗？对不对？
对，
这根本就不矛盾，大家说对不对？但是大家明白吗？但我们要相信耶稣的话，什么会不会落空？耶稣是不是会撒谎？不会的，他说的很清楚，白纸黑字，是不是？大家不要介意哈，耶稣这句话是很清楚的，你们若宽恕你们的弟兄，你们的父必会宽恕你们。所以你真心宽恕伤害你的人，当我们真心宽恕伤害我们的人，那么天父一定会怎么样？宽恕。什么叫真心宽恕？大家要明白，是基督式的宽恕，大家注意哦，可不是说我不计较我无所谓，按照我们普通人说的，不计较我不追究不报复就算宽恕了，对不对？大家知道基督的宽恕，基督像基督一样的宽恕，不是什么不计较不追究，要为他祈祷怜悯，明白吗？是不是？耶稣没有说，大家明白这是不同的境界哈。我们一般常人所说的宽恕是什么？哈，我不追究你了，算了，我不计较你了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这个意思？这一点都很难，大家觉得有没有？你在受了伤害，你还不追究不计较，也很不容易了，对吧？耶稣要求的更高，耶稣在十字架上那个宽恕杀害他的人，就是一个什么，一个最典型的例子。所以说宽恕之道哈，宽恕是我们被宽恕的一个什么必要条件，是必要条件。大家注意哈，我知道大家在这里要明白哦，很多人为什么做不到宽恕呢？我这里重点要分析耶稣这句话，说你们若宽恕你们的弟兄，你们的父也必会宽恕你们，对吧？一般人哈，之所以不愿宽恕伤害自己的人，他是没有意识到自己需要被天主宽恕这个层面，他没有意识到这一点，真的没有意识到。一般人觉得啊、哦，你在说我，哎，我好心帮助你，你还说我，或者被人误会，被人有的人在比如说在教育群，大家发现没有，在微信群里面也会发生吵架，注意到没有？他有的人在微信群里他说啊，你侮辱我，他在群里边他也很生气啊，啊，你怎么说我都不尊重，他就很生气，知道没有？包括在生活当中，大家明白哈。当我们受伤的时候，我们总觉得别人欠我们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你亏欠我了，对不对？是因为你没有，你觉得宽恕他很难，是因为你没有意识到什么？你亏欠天主的更多，这一点很多人意识不到，他就没有想到啊，我欠天主什么了？我办告解了，没事了，太简单了，不是这么简单的，知道吗？办了告解什么？罪赦了，罪罚怎么样？对不对？再说罪赦的彻底不彻底，跟你的宽恕有关系。我说实话，如果一个人在办告解的时候，如果我当然是要真心要真诚啊、哦，比如说一个人，我是举个例子啊、哦，啊，比如说，哎呀，沈父啊，我跟某人吵架了，我心里很恨他，对吧？我很恨他。然后如果我问他，我说，那你现在就现在哈、哦，你愿意真心宽恕他吗？他说我宽恕不了他，我不愿意宽恕他。他如果心里是这么想的，不一定要说出来哦。我给他的赦罪有效吗？
没有。
大家想一下，很多人想不到这一点。因为办告解就得到赦免了，因为你没有宽恕就没有痛悔，没有定改嘛，痛悔定改都不具备了，神父的赦罪是无效的，不是神父赦你的罪，是你悔改的态度，神父只是个见证人，只是代天主的代表，你的忏悔跟你的定改是你获得了赦罪的一个被天主所赦免，对不对？如果你不定改不痛悔，那么神父的赦罪肯定是无效的嘛，对不对？这个我相信大家都能够明白。所以在办告解的时候，严格来说，如果心里有怨恨，我宽恕不了，我不愿意宽恕。我指的是当时候你可能办告解的时候愿意宽恕，可能出了告解庭见了他又气得要命，那是两码事哦。在当时如果你不愿意宽恕，你说大家说能得到赦免吗？是不能得到赦免的，因为耶稣的话是不能更改的。你们若不宽恕你们的弟兄，你们的父也必不会怎么样。是，大家知道吗？耶稣在宽恕里边特别提到了必，知道没有？必这个字不是随便说的哈，是一定。所以呢，你知道吗？其实哈，很多圣人 他把怎么说啊，他把别人伤害自己当作一个福报，当有人得罪他，他很高兴。为什么？因为如果他找不到伤害他的人，他就不能去让圣经这句话在他身上应验。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啊？比如说我想应验，我想让圣经这句话在我身上应验，我至少找一个伤害我的人呢，我才说主啊，求你宽恕他吧，父啊，宽恕他吧，然后耶稣的话在我身上就应验了。就是如果没有你心中没有一个你所讨厌的人，你是很可惜的，知道没有？大家明白哦。所以我跟你说，知道吗？我在弥撒当中，其实很多人哦，忽略了弥撒当中的忏悔礼。真的，我说实话，大家不介意哦。包括我们有的神父也很，就是说很快的就过去了，没有在这里停留。比如说啊，现在我们大家认罪，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教友承认我是眼线为神的过失，就是很快就过去了，没有停留，知道吧？其实这个大家知道吗？这是很神圣的、很重要的一个环节，因为这是耶稣说的，你们在献祭之前，在祭台前，如果想起有谁跟你过不去，你要跟他和好再来献祭，他是也是源于福音的这个精神。为什么把忏悔礼要放在最前面呢？是不是？所以呢，在我在弥撒当中，比如说各位教友，现在我们大家认罪，我一定会静默10秒到15秒，我一定会静默。为什么静默呢？你说我在想什么吗？大家猜猜我在想什么？想具体一点，你说具体一点，我在想什么呢？我在想谁得罪我了。我不是在想我对不起天主，我对不起天主是不用想的，你不用想的，你天天在得罪他，知道吧？你对不起天主，你想都不用想，一天得罪他108次，知道吧？我在想谁得罪我了，哎，而且是想最近的，哎，不是想8年、20年前的，那都是想新鲜的。最近谁得罪我了没有？
那没有
了。如果没有的话，我就觉得很，我就亏了，我觉得很遗憾，我就觉得接下来的，我就觉得自己有损失，知道吗？如果我想到昨天有个得罪我的人，我就觉得，哎呀，终于找到一个了。我说主啊，求你宽恕他吧，我一定说这句话，天主求你宽恕他吧。然后我才念，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教友。为什么？因为当我心里宽恕那个人的时候，我已经满足了耶稣这个条件。你们若宽恕得罪你们的人，你们的父也必会宽恕你们，是必会而不是可能会。所以大家知道吗？这一点很重要，其实是一笔交易，知道吗？是一笔划算的交易，大家明白吗？所以呢，我有时候觉得求你宽恕我们的，求你宽恕我们的罪债，如同而免，求你就是我们老天主经什么，而免我债，如我一免负我债者嘛，就天主经嘛，求你宽恕得罪我们的人什么，就如我们宽恕，就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，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，什么意思啊？大家注意这句话哈，求你宽恕我们的，我们一起念一遍，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，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。再念一遍，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，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。阿门。很重要啊，大家注意，天主经是不能随便改的哈。有的人唱天主经的歌，知道没有？把它改了。啊，把它改了，就是宽恕一切人一样，好像那个哈，对不对？好像有个歌词里面提到了一切人什么什么之类的，你不是圣经是不能改的，绝对不能改哈，就是你可以有你的理解，明白吗？圣经原文是不能改的，就像那个你看那个天主经，我这里这当然是这里是一个补充说明哈，在基督教的和合本里边现在还保留那个翻译，但他基督教的别的版本已经把它改过来了。最后一句话，我们是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，但救我们什么？
免
于凶恶，对吧？然后基督教他怎么翻译啊？不要让我们遇到诱惑，不要让我们遇见诱惑，就不要让我们见着诱惑，但救我们免于凶恶，不要让我们遇到诱惑。他遇到诱惑怎么可能呢？耶稣也遇到诱惑了，怎么可能不遇到诱惑呢？就是什么，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，有诱惑你不陷进去，人人都有诱惑。他说不要让我们见到诱惑，这是把圣经原文意思有点误差了哈，他就明白吗？就所以说我只在这里点到为止哈。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，再说一遍，如同我们怎么样？
宽恕别人一样。
大家把这句话想通，从我跟你说，凡是不愿意宽恕的人，把这句话永远没有想明白，把这句天主经永远没有念明白，因为如果你心中不愿宽恕，这句经你是不敢念的，绝对不敢念的。大家明白我的意思？大家听懂了没有？你是不敢念，你敢念是绝对不敢念的。举个例子哈，什么意思啊？比如说这个朋友得罪了我，比如说这个人得罪了我是吧？我恨他，我不愿意宽恕他，对吧？ 比如说我不愿意宽恕他，我们不首先不管什么理由啊，哎呀他伤我太深了，他害我太惨了，我不能，不要讲理由，首先他得罪你了是不是，你心里恨他，不愿意宽恕他。当你不愿意宽恕他，你念天主经是什么意思呢？求你宽恕我的罪过，如同我宽恕这个人一样，就这个意思嘛。什么意思啊？天主我现在不愿意宽恕他，你也不要宽恕我吧，就是求天主别宽恕我的意思啊。求你不念还倒好，大家懂我意思吗？你念了就更糟糕，主啊你别宽恕我，因为我也不会宽恕他的。反过来就是这个意思，因为什么？你说求你宽恕我，如同我宽恕他，就是天主啊，请你以我宽恕他的那个态度来对待我。所以耶稣把我，耶稣很厉害不厉害？耶稣一下子把我们绑死了，知道没有？让你无路可走，注意到没有？耶稣很智慧，耶稣让我们钻不了空子，知道吧？其实耶稣这句话很可怕，知道没有？天主经啊，大家别误会哦，这句话很可怕的。什么？你每念一次就是什么？求天主惩罚你，求天主报复你，求报复。大家什么知道？大家明白吗？天主啊，求你别宽恕我，因为我也没有宽恕他。但是不是这个意思？就是天主求你宽恕我，就像我宽恕那个人那样宽恕我。这个原话，圣经原文是求你宽恕我，如同我宽恕别人一样，这是圣经的原意哈，咱们不能改来改去的啊。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啊，像啊什么，好像有个歌词，我记得有一个歌词，他把天主经好像一切有个唱唱，我记得有一切人一样哈。他这个不能说他错，本来没有错，但是跟圣经原文有点出入。就像我们圣弥撒当中，甚至天主经阿门都不能念的，严格来说是不能念的，因为天主经里面是没有阿门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这里就大家明白哈。如果我们把天主经这句话念彻底念明白的话，你很矛盾的，你不宽恕是你的自由，你就天主你也不要宽恕我，我不会宽恕他的。凡是不愿意宽恕的弟兄姊妹哈，我在这里跟大家讲，你宽恕不宽恕是你的自由，你不要说道理，就这里不要讲道理，我只是告诉大家事实很重要。如果你不愿宽恕那个人，你就对天主，天主你也不要宽恕我了，我不会宽恕他的，你就这么说。这样因为什么呢？这样说的更明白。其实很多人念天主经没有念明白，他没有想到有这个层意思在里面，知道没有？如果你天主经把它改一下就更好了。天主啊，如果我不宽恕伤害我的人，求你也不要宽恕我吧。哎，如果这么翻译出来就更，大家就念了就明白，每次念的时候就有感觉了。哎，我觉得以后你自己这个意思是一样的哈。这个祷告圣经意思是一样的，就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，求你不要宽恕我的罪过，如果我也不宽恕得罪我的人。哎，这样的话你是每次都有名。哎，我觉得如果宽恕很为宽恕很难的弟兄姊妹可以这么念，你说神父那不是把天主经改了，那倒没改，意思不能变，你知道吗？我们是因为翻译有旨意和意义的嘛，意思没有变嘛，耶稣的意思跟耶稣的意思是一模一样的，对不对？他是双重否定是一回事嘛？啊，求你宽恕我的罪过，如同我宽恕别人一样，求你不要宽恕我的罪过，如果我不宽恕别人，是一个道理，是不是一个道理？耶稣讲的就是这个意思。如果你这么去念天主经哈，求你不要宽恕我的罪过，如果我不宽恕得罪我的人，你每念一遍，你心里就会被刺激嘛。然后你不要讲理由哈，哎，别人伤我这么深，我受不了，害得我家破人亡，害得我妻离子散，害得我怎么，其实没那么严重哈，没什么家破人亡的，害得我怎么样，害得我这个，害得我什么，就是反正害得我很惨，没有理由。还是那句话，因为天主很公平，为什么说天主很公道啊？我们人大家，天主是正义的，我们都是。耶稣讲的那个比喻不是比喻，是真实的，就是塔冷通的比喻是真实的。是耶稣讲的比喻是真实的，大家明白吗？很常理。比如说你欠我，很简单，你欠我一万块钱，对不对？大家想，比如你欠我一万块钱，你家里确实很困难，我说算了，就别还了吧，算了，对不对？我真的免了你的债。然后呢，真的我发现别人欠你一百块钱，你揪住他不放，大家想一下，你会怎么说？你肯定说你还我欠的一万块钱，是不是？耶稣没有说假话，对不对？这人觉得很生气，为什么？这是正义，知道没有？哦，我能够宽恕你一万块钱，你都不能宽恕他一百块钱吗？因为我会按照你对待别人的态度来对待你，这就是正义啊。大家明白，这是天主最正义的地方。我按照你说啊，这耶稣也说过同样的一句话，大家记住哦。如果你想别人对待你，你怎么样，你也怎样对待别人，有没有这句话？ 天主审判我们是什么呢？是按照你对别人的态度来对待你。好，现在我们在这里停留一下。有人说那个人害得我太惨太惨了，这么多年他一直在欺负我，我无法忍受。没错，我没有说你，我没有说你错，也没有说他对，是不是？事实就是你受伤害了，你是受害者，对不对？没错，没错，你是受害者，他欺负你了，他伤害你了，他甚至反正是害你了，没错，没错，是，但你没错，你可以报复他，比如说你可以报复他。但事实上你有得罪天主没有？你得罪天主了，你也伤害天主了，天主也同样报复你，这是公道的。天主以你对待别人的态度对待你是很公道的，你凭什么要天主宽恕你啊？是不是？你连别人的100块钱你都不想原谅他，不想去宽免他，你凭什么要我宽恕你，宽免你10000块钱的债啊？你有什么理由说这句话，对不对？大家说是不是？所以天主公，你知道天主的正义表现在哪里啊？天主的审判的正义表现在哪里啊？天主的正义就是以我们对待别人的态度来审判我们，这是太正义了。但是实际上为我们是一个，是个什么？我们反过来说是什么？实际上天主给我们一个什么机会？实际上是天主网开一面，大家明白吗？如果天主跟我们一样斤斤计较，我们说瑕疵必报，对不对？我们谁也逃不了。谁？上主，你若细察人的罪辜，我主又有谁还能怎么说站得住？好，大家明白哦。如果天主现在我们不讲仁慈，我们全部讲正义，对不对？讲正义。好，你可以报复伤害你的人，那么天主也报复我们，按照我们所犯的罪。大家想一想，我们谁有机会呢？我们用这个例子哈，大家，我有时候我经常会讲这个例子，大家记住这个，把这个例子好好去想一想，其实就是耶稣那个比喻。但是那个比喻我们总觉得什么呢？我们读圣经有个什么误区，知道没有？总觉得他不是给你讲的，是给别人讲的，这是很大的误区。总不会设身处地的去理解圣经当中的这个比喻。我刚才说的塔冷通的比喻，这个借钱还就是免债的这个比喻，在生活当中很现实的，对不对？我举个例子哈，大家感受一下。比如说你现在，我说那个一点，说的严重一点也不严重，你欠我100万，大家知道吗？对一般人是个大数字，对不对？100万，我甚至说甚至有期限的哈，还有利息的，大家想想，钱严格来说是有利息的，对吧？那有利息，还有期限，比如说1年2年之内要还清的100万。如果你真的欠我100万，然后呢，那个人只欠你100块钱，我就100跟100万的比哈，欠你100有个，然后呢，当然我给大家，当然我讲的比较那个一点哈，我说在这3天之内，我这3天之内给你一个特恩，这3天之内，我当然我是举个例子哈，当然这是我自己的想象啊。比如说这3天之内，如果你能够有人欠你100块钱，你不要他，我就不要你这100万。但3天之内要发生这件事，但如果没人借你的钱，过了这3天，我们就没有这个机会了。打个比方说，我只是说，我说这3天之内，如果有人欠你100块钱，你不要他。不要他100块钱，我这100万也给你一笔勾销。但是我们这个承诺只有这3天。我因为我这么讲是为了让这个大家更加紧张，更加有意识到这个宽恕的重要性。只有这3天，3天之内，如果有人欠你100块钱，你宽恕他，你不要他了，那么你拿这个条子来给我，不是他有欠条的吗？欠条你把它勾销勾掉了嘛？你把这条子给我，然后把你欠我100万的条子也拿过来，我就照你那100块钱那个条子把你的给勾掉了。但是这个我只要这3天之内，那你这3天之内会怎么样？你不是赶紧还？就现在是没人借你钱，你一定会找办法。哎，你需要钱吗？哎，我借你100块钱。但我只说你不能强。打个比方说，如果说。就打个比方说，你还不能主动说借给别人钱，那你就很着急了。你还不能主动说借给谁钱，你不能主动说，要别人主动为你借钱好才有效。那么这3天你就每天在等着什么？这没人来借钱呐、你也不能主动去说我借你钱，对不对？还不能主动这样的，这样就有点作弊的嫌疑，对吧？那么这3天你每天会睡不着，想着什么？很紧张，就想着有没有人。如果突然有一天，有人说：“哎呀，你借我。”他不是说100借我1000块钱，你也会怎么样？
借给他。
啊，借哈，借了以后赶紧别还，然后把录音录下来给我，对吧？大家知道吗？你心中是很紧张的，你就怕有人什么，就怕没人欠你钱，知道吗？就怕没人去付你的债，那个时候你就不能在我面前什么， 满足我被我宽恕的条件嘛，因为你知道欠我一百万是还不清的，这个前提在这里放着，你知道永远还不清啊。我这一百万是一个概述，指的是你永远还不清的意思，是这个意思啊。大家听到没有？我有时候经常会想这个道理，有什么大家知道吗？因为我把这个道理想得很透的，我经常想这个耶稣的他人中的比喻的，而且我经常会意识到哪个层面呢？我会意识到我欠天主的实在太多太多了，永远还不清的，我永远记住这个事实的，不是你办了告解就 OK 了，千万别这么天真，大家知道吗？所以说呢，因为我常常记得我还不清的债啊，而且呢，那个主人说，就是我的债主说，只要你宽恕欠你债的人呢、啊，我就免你的债。所以我一直在等待别人欠我债的时候，是我的机会，是天主给我机会。其实际上，天主这是慈悲，还不是正义，知道吗？他是正义，我这个叫不正义，为什么叫不正义啊？我刚才说天主很正义哈，以你对待别人的态度对待你，实际上不对的。天主并没有同样的对待你，为什么？因为你宽恕别人一百块钱，天主宽恕你一万块钱，那也是不公平的。那没有对等的吗？正义是对等的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在这里大家明白后，天主经实际上不是天主给我们下套啊，有的耶稣好厉害，给我下套了，把我套进去了，不是的，是天主给你机会。因为我们别人欠我们的只有一百块钱，我们欠天主的是一百万的一百万的一百万。耶稣说你宽恕别人我就宽恕你，你说这叫正义吗？这叫慈悲，是不是？如果要正义的话，应该说你宽恕别人一百块钱，那我也只宽恕你一百块钱，那叫正义，对不对？那叫对等的，是不是？所以天主经这个什么，我们人永远不知道，永远不会利用，我们人你知道吗？可怜到什么程度吗？居然不会利用耶稣给我们的承诺，利用主的话来向主祈祷是最有效的。主啊，你曾经说过，我如果宽恕伤害我的弟兄，你天父必会宽恕我的。耶稣说过没有？主啊，耶稣会不会食言？
不会。
主啊，今天我愿意真心宽恕某某人，把名字叫出来，我愿意真心宽恕某某人，越具体越好。主啊，你也照样宽恕我吧。这就是什么？这就是什么？是我们的机会，对不对？所以现在很多人在生活当中，大家知道吗？他还是没有意识到什么，在宽恕之道上为什么说很难很难呢？他就是没有意识到自己欠天主是永远还不清的，他这个层面就想不透，注意到没有？大家说明白没有，林莎？这个层面他没想透，他没有在这里停留，注意到没有？他总记得别人对他的伤害，他没有记得对主的伤害，对不对？所以说呢，为什么宽恕之道很重要啊？那个很重要呀，宽恕之道真的很重要，朋友们。所以说呢，今天要讲在这里分享这个道理很重要，好，就是说一定要想着主啊。所以我觉得，如果愿来让未来让更好的宽恕，你把天主经变通一下啊。这个不，这个是没有，就是意思是一样的哈。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，求你不要宽恕我的罪过，如果我不宽恕得罪我的人，你把我们改成我也是可以的。因为你这没问题的哈，这为了更加深刻，比如说就有机会我可以尝试一下啊，我们可以感受一下。我说一句大家跟一句啊，求你不要宽恕我的罪过。
求你不要宽恕我的罪过。
如果我不愿宽恕得罪我的人。
如果我不愿宽恕得罪我的人。
求你不要宽恕我的罪过。
求你不要宽恕我的罪过。
如果我不愿宽恕得罪我的人。
如果我不愿宽恕得罪我的人。
阿门。大家可以把这句话单独拿出来哦，不一定放在天主经里边哈，单独当个热心短诵来念哈。这样比较好，热心感受，因为这是耶稣亲口说过的，你们若不宽恕你们的弟兄，你的父也必怎么样，不会怎么样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所以如果你不愿宽恕得罪你的人，是不是像天主说你也别宽恕我吧，是不是同样的意思？
是。
所以大家知道吗？求你不要宽恕我的罪过，如果我不愿宽恕得罪我的人，每念一遍是不是心里感到害怕，有没有？
是。
有没有？觉得哎呀，我又没谁不宽恕的，那不宽恕我每说一次就是求天主报复我呀，或者求天主不要怜悯我呀，那是很可怕的，是不是？但我们每次念天主经，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，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，就是这个意思，就如同我宽恕这个人一样对待我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我在这里你可能说，沈父你怎么唠唠叨叨还在说这个呢？我跟你讲，那个就是我们把圣经的话没想透，才一辈子糊里糊涂，知道吧？你把一句话想透的话，你真的就够了，就悔改了，知道不？我们就是什么， 总是浮于太肤浅了，在表面蜻蜓点水，实际上你把主的话悟透的话，你不悔改是不可能的。我们总是把圣经什么有时候讲的就是太那个了，不深刻啊。所以呢，这个天主经很重要。有时呢，鲍士高跟他的弟弟闹矛盾，圣若望鲍士高大家知道啊，闹矛盾，然后呢，他妈妈也是一个很好的妈妈，一般一个圣人跟妈妈很有关系的啊。然后呢，在念晚课的时候，念到天主经的时候，他跟弟弟吵架了嘛，鲍士高念到，求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，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，刚念到求你宽恕，鲍士高妈妈就把他嘴巴捂住了，别念了，先别念哈，这玩意不让我念经啊，你宽恕你弟弟了没有？你现在宽恕你弟弟了没有？他妈妈就，你看这个母亲很伟大啊，他就意识到天主经的里面的奥秘。所以很多人觉得什么呢，真的没有意识到我们欠天主的态度，就没有为什么啊？有的还是我还是要逞强，有的那他伤我太深了，我不能宽恕他，他背叛我，他欺骗我，他出卖我，我也没有说这个是假的，是真的，他没错，你被伤害了，这是事实，但是你伤害天主也是事实啊，对不对？我们伤害耶稣也是事实啊。你说
宽恕是有一个过程的，你比如说是刚才你说伤害很深啊，你比如说那个在集中营里面呢，让你生不如死的那一种，你说这个宽恕的话，它有一个过程啊，一下马上就不会宽恕的。
这个你说的没有错，是个过程，对吧？但是我指的是什么呢？如果你把圣经的话悟透的话，那也是瞬间发生，就你可以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，也是一个瞬间，它不矛盾，也是一个瞬间，知道吗？这个不矛盾的。如果你说宽恕是我要宽恕你，要等到什么我要慢慢来，我要三年之后才能宽恕你，我跟你讲，其实你永远不会宽恕他的。如果你要等到七天以后才宽恕他，你永远不会宽恕他的。实际上你宽恕他也是瞬间发生的事。其实你打个比方说，你是这个人伤害了你，你在三年以后才能宽恕他，实际上不是三年以后，实际上是我说不说几年，我就几百天，比如说你在1000天以后才能宽恕他，1000天哈，我说1000天，实际上不是1000天，不是你经历了1000天才去宽恕他，而是你999.99天没有宽恕他，在最后一天你才宽恕他。你顿悟了吗？你明白了吗？是最后一天你被圣宠感动了吗？实际上你还是一天的事情，一瞬间的事，是瞬间一秒钟的事。我说简单的是一秒钟，你这999.99天一直没有宽恕，你说我在努力的朝宽恕的方向迈进，不，你没有宽恕，宽恕就是那瞬间完全接纳。而且我说的宽恕是什么？不是不计较，你刚才讲的宽恕还有点有可能有点不计较的味道，我不恨你，我不诅咒你，我不追究你，我指的宽恕还为他祈祷，拥抱他，怜悯他，像耶稣一样，那种宽恕是只有什么，我可以这么说，一个人如果不认识耶稣，他觉得有一件事永远做不到，就是真心宽恕。我说的是真心宽恕，他所能做的就是不计较。社会上说我们平时理解的也是不计较，可以这么理解吗？就是，但是你想爱他如初是不可能的，爱人是做不到的。你见到他，比如说你跟他在一起吃饭，你不计较他，他心里还是有疙瘩，疙瘩永远拿不掉。只是我不恨他，我不报复你，你有困难我还帮助你，但是我心里对你疙瘩是拿不掉的。但是一个真正的被圣神感化的人，耶稣不是在演戏，知道吗？耶稣也不是在表演，耶稣是真心的，父啊，求你宽恕他们吧。耶稣是出于那种爱，大家知道吗？宽恕只有天主给你恩宠才能做到，没有主的恩典，人做不到宽恕，人只能做到不计较，是很不错了。所以大家知道吗？那个你是无法理解的，无法理解。我指的是我们是，我也有一种感觉，大家不要介意，我自己有种感觉，有一个人，我觉得我这辈子不能宽恕他，说不能接纳他，知道吗？但是在有好多年之后，有一次在祈祷当中，我突然间感觉。对他的感觉完全发生改变，我都莫名其妙，我有这种感觉。而且有一个那个索弗洛尼，一个东正教的神父叫索弗洛尼神父，再补充一点再说他的故事哦。宽恕绝对不是你像我说的那个，我那个宽恕还不是最高境界，就是啊，我为了怕天主惩罚我，天主啊，求你宽恕我吧，不然我不宽恕他，你不会放过我的。这个是宽恕的，耶稣是没办法，知道没有？实际上是没办法，耶稣才给你提条件嘛。这不是宽恕的最高境界，好像 是一个无奈的交易，知道吗？是一个痛苦的交易。真正的宽恕啊，那个神父呢，他在那个在希腊有个现在还很有名的一个圣山哈，隐修山叫阿托斯哈，阿托斯， 是一个隐修山，现在还曾经有好几千的隐修士，现在还有好几千的隐修士。这个山，这个山有个什么呢？它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，而且有个一千多年的传统，就是异性是不能进去的，就女人是不能进这个山的。它一千多年的传统哦，现在还是这样的，所以说是一个圣山哦。这山里面有无数的出现过无数的圣人，无数的圣人。这个索弗洛尼神父呢，他就是他应该是英国人，他九十岁的时候回到老家去了，他是死在英国的，但是他年轻的时候在这个山上的，他自己在自己亲口说的，可能在他快临终的时候自己说的，有可能圣神感动他了。他说自己在那个坐在自己的这个阳台，就是阳台上，他的房子面朝着爱琴海，坐在那个房子卧室门口的一个平台上面，一个突出的平台上，他说面对着爱琴海，他就念 他说我一直在念耶稣祷，主耶稣基督天主子，求你怜悯我这个罪人吧，主耶稣基督天主子，求你怜悯我这个罪人吧。他一直在重复这句话，当时他什么都没有想，他也没有想那个谁，也没有想伤害他的人，也没有想张生李四，他谁都没想，他只是停留在耶稣祷里边，主耶稣基督天主子，求你怜悯我这个罪人吧。他只是在那里发谦卑忏悔，他不断念这句话。他说他念着念了几个小时，我就不知道。他说当我在念的时候，忽然间我内心被一份怜悯所充满，是外来的，这种怜悯的感觉不是他自己的哈，内心被一种怜悯所充满，好像慈悲那种感觉。然后呢，他说忽然间我对曾经伤害我的人充满了怜悯，那是一种很大的能量，不是你思想上说的我要宽恕他，明白我的意思吗？很大的能量。他说我对曾经伤害我的人，可能此时此刻天主突然间让他想起自己伤害他的人了，对不对？他一点都不讨厌，就怜悯，那种怜悯是就是你无法想象那种感觉。我只能举个简单的例子哈，举个类比，只能说类比。你看到路边一个残疾的人，一个很受苦的人，特别苦的人，你一见到他突然间你眼里就想下了那种怜悯之心油然而生，知道吗？怜悯之心就那种感觉。然后呢，我把那种感觉怎么样乘以一万倍，知道吗？我只能这么比。他说被怜悯所充满，他说我对曾经伤害我的人充满了怜悯，没有理由，不需要理由，爱没有理由的，找一个理由那不叫爱，知道吗？真正的宽恕是不需要理由的。我刚才说主啊你宽恕我吧，我宽恕，我愿意宽恕这个弟兄，主啊你也要宽恕我啊，这是一个理由。为什么？我想被天主所宽恕，所以我宽恕得罪我的人，这实际上也是在找理由。所以这个宽恕是一个低级的宽恕，还是个低级的宽恕，但耶稣给我们没办法，只能这么要求我们。但实际上真正的宽恕是爱的拥抱，让你意识到一个什么真理吗？他就是你自己，那个人就是你，我们是一个整体。有个隐修士说实际上我们是一个整体，他感受到了，大家知道吗？感受到体验的跟我们知道是两回事。比如说这个朋友得罪你的人，你有没有认识到他就是你本身呢？你根本接受不了，他怎么是我呢？你没法接受，你感受不到，对不对？你也理解不了，他怎么是我呢？他明明是他。实际上我们是一个整体，耶稣是头，我们是肢体。我经常也讲了一个比喻，大家记住这个比喻也很重要，对大家有帮助的，就是牙齿和舌头的一种比喻，或者左手和右手的故事。两个故事，一个是左手和右手，一个牙齿和舌头。比如说你左手和右手，你切菜的时候，你的右手把左手切掉，左手会不会报复右手？你一点感觉，你绝对不会报复右手，因为当时你什么，你并没有把左手当作外人嘛。因为当时你对右手一点都不会恨他，甚至有一天右手受伤了，左手还要去包扎他。我们经常用左手砍，我们切菜，我相信在座的我们切菜肯定切过手，这是常，我们总是，对不对？是不是每个人都切过，对吧？但是却是什么你知道吗？隐修是到了一定的境界，你知道吗？他说每一个人的下地狱，那希腊长老说的，每一个人的下地狱对天主都是撕心裂肺的。因为什么？每一个人，我们说这个坏人要下地狱，觉得他很坏嘛？他是你的肢体，圣人们感受到了，圣人们在灵里边什么？在灵里边，在他这个祈祷当中，看到了，他体验到了，你就是我的肢体，我是左手，你是右手， 左手怎么可能去报复右手呢？对不对？因为当你右手伤害左手的时候，你内心你什么？你不会去报复右手，为什么？因为你认为这都是你的什么？是你自己。你根本没想到要报复，一点都没想到要报复他，反而会彼此照顾他，对不对？一个左手右手的故事，大家记住很重要哈。还有一个是牙齿和舌头的比喻，我们的牙齿经常被舌头伤害，牙齿是永远打不过舌头，不，舌头永远打不过牙齿。大家说对不对？我刚才说错了是吧？舌头永远是受害者，对不对？就像在生活当中，你永远是受害者，你是老实人吃亏吗？听过这句话没有？好，我们舌头有时候大家咬过舌头没有？不可能没咬过的，吃饭的时候都咬过舌头，但是舌头有没有去报复牙齿？牙齿有时候有什么？有菜嵌在牙缝里边，舌头还会干嘛？有时候什么漏菜啊，塞到牙缝里边，牙缝有东西塞进去了，舌头会干嘛？可以帮助他把它取出来。你为什么舌头不对牙齿说你活该，我不理你了？为什么？因为你当你的你就没有什么，因为你的舌头和你的牙齿都是你的，你见了他们两个彼此，你没有把他们对立起来，所以你的左手不会报复右手，右手也不会去报复左手。所以为什么知道吗？圣人们到一个境界，他宽恕就是这么自然，他已经有那个境界了，他能意识到宇宙是一个整体，知道吗？不是说不是我们说的，哎呀，耶稣是头，我们是肢体，圣经上有这句话没有？有没有这句话？我们也会背这句话，耶稣是头，我们是互为肢体，对吧？但是实际上你把你的兄弟姐妹没有看作肢体，而是看作他，所以他是个邪恶的概念。因为天主说来让我们按照我们的模样造人，天主只有我们没有他，是我们三位一体的我们，所以他是一个分裂的表达。我指的，但我指的是什么呢？实际上是我们，就你看天主经为什么是强调我们，我们的天父啊，为什么耶稣强调我们，也可以说我的天父也没错，对不对？但耶稣为什么要知道主导文有多么重要吗？其实主导文很重要，大家发现没有？其实包括你发现没，天主很奇妙啊，就是这什么，就是那个基督新教的，他们也会尊重主导文，注意到没有？天主没有让主导文被忽略掉，他们可能不念圣母经也不念中途信经，但是主导文他们会念，我们的天父啊。小的人说，每当他念到我们的天父啊，他说他眼泪就止不住流下来，我们的天父啊，我们的天父啊。大家感受一下啊，如果说有一个伤害你的人，比如说你的身边的姐妹或者兄弟，他一直跟你，打个比方说，举个当然我是假设啊，他一直跟你有过节，对吧？跟你有矛盾好多年了，十几年了，但是在有一天，当然是假设啊，你发现他是你的同胞，这是事实，就发现他真正是你的亲妹妹或者亲弟弟，你妈妈告诉你的，或者天主告诉，就你知道的是你的亲同胞，是你的同胞兄妹，你发现是你的有血缘关系的，你什么感觉？虽然这么多年一直跟他有过节，但是又突然间发现他是你跟你有血缘关系的，这同一个妈妈所生的，你是不是瞬间发生一些改变？
是。
虽然不能做到完全的宽恕他，但是心情是不是很复杂？是不是？我说实话啊、哦。是你的，就是一个妈妈生的，从小被人抱养的，可能因为各种原因没有相认，妈妈也没有告诉你，但是有一天发现这是真相，她是你有血缘关系的亲弟弟或者亲妹妹，那个时候你虽然，但是你们发生的误会和伤害还在那里摆着，是事实，是不是有微妙的心态，有没有改变？有没有点微妙的改变？本来经常在别人背后会怎么说，会说他坏话的，突然间会怎么样？你不想说了，真的有种不想说的欲望，为什么？我说他就是说我妈，对不对？我说他就是说我爸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你在说他不好，说他坏，是不是就是骂你的爸爸妈妈？可以这么理解吗？心态立刻不一样了，对吧？而且会怎么样呢？有原来跟他有过节，有讨厌，甚至有恨，但是发现他是你的亲兄弟或者亲姐妹，你内心会多了一个什么情感？感到痛苦。会不会有痛苦出来？那种痛苦不是恨啊，大家明白吗？他是你的亲兄妹嘛，对吧？是一种痛苦，那种痛苦就是一下子有那种讨厌，不想跟他说话，变成那种痛苦，痛苦肯定是有的。大家发现没有？当你意识到那一份关系，心态自然会发生改变，自然会发生改变。所以为什么呢？圣人们他能够如此的做到 他有天主的慈悲，大家知道吗？所以说宽恕是什么？当然了，像我刚才说的，跟天主一比，这种也是一种交易哈，一种求你宽恕我，我也会，我愿意宽恕这个人，主啊，求你也宽恕我吧，这也不坏，这个境界也可以。如果你能宽恕，至少不是坏事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想达到那种什么，像耶稣一样的宽恕，那可不是你想达到就能达到的，那是一个恩宠的作用。其实哈，大家知道吗？其实有机会多看一些宽恕的故事，对我们很有帮助。故事真的会激励人的。有一个我一直记得，在《沙漠的智慧》那本书里有个故事，一直在影响着我。有一个院长哈，名字我就记不住了，那个院长，咱们就他一般叫，有的叫梅塞院长哈，什么阿巴斯院长，名字我记不住了，我们就称他为梅塞院长哈。梅塞院长呢，他有自己一本心爱的日课本。心爱的日课本，要知道在那个初世纪或者中世纪那个年代，日课本就是整个修会的宝贝哈，或者弥撒本、日课本或者圣经啊，都是宝贝。然后呢，有一次他发现有一个修士不见了，那个修士还俗了，不想修道了，他走掉了。走掉以后，这个院长又发现自己的日课本怎么样，也不见了。哎呀，很心疼呐，因为那是无价之宝，哎，知道吧？那不是钱能够衡量的。他每天一个不能念日课了。有可能不是他一个人不能念日课，因为隐修医院的日课本可能大多都是公念的，很多人可能影响。还有一个呢，很心疼嘛，那没办法，人都走了，什么办法？事情就这么过去了，你也找不到，人也不见了，对不对？过了 好久，过了一段时间，在一个就是在一个街道上，有一个小伙子坐在那里摆地摊，在地摊上放了一个日课本，一个古典的古，就是一个古董一样的日课本。啊，在那里拍卖，哎呀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，看一看啊，这是很值钱的，谁识货的看一看呀，就在那卖。卖的时候呢，有一个过路的商人就听到小伙子在那里卖古董，他就因为那个有的人对古董感兴趣的，他就停下来说，哎，你这个看来看觉得很不错，你这个值多少钱呢？比如说他说值100块钱，打个说，只能说具体数字我记不住了哈，100块钱，那值的钱值的是就100块钱。那个商人说这么贵啊，他说肯定要讨价还价嘛哈，这么贵啊，值这么多钱吗？再说你这是不是真的呢？我也不是不是真货呢，是不是还是硬品呢，对不对？商人肯定是就更讨价还价了。他这样吧，这样吧，你把这个书给我，我给你一个押金，或者两个人说好了，让我去找一个权威的人来鉴定一下，如果是真的话我们再做交易。因为可能出于彼此的信任哈，古代的人可能都比较诚信的嘛，是不是？他就那个小伙子说，好吧，那你去拿去鉴定吧。这个商人就把日课本拿上去鉴定了。过了一天以后，或者过了一段时间，他又回到这个小伙子卖这个地方，两个人又见面了。商人就很爽快的把约定的价格怎么样，就给了他，就交易了，就没有说什么，直接交易了。这小伙子说，你怎么这么爽快呀？是不是？商人说。商人说这本书是真的，我当然是值这么多价格。小伙子说，那你找谁鉴定了哈？那小伙子那个商人说，这还用说吗？在我们方圆十里之内，或者方圆几多少公里之内，除了我们尊敬可敬的梅瑟院长，还有谁有资格去鉴定这本古老的书呢？那小伙子一下子就冷汗就下出来了，你找谁了？你找梅瑟院长了？他说当然了。小伙子很害怕哈，他说他怎么说的？他怎么说的？他就没事人怎么说的？那商人有点莫名其妙，对不对？这个商人有点莫名其妙，他说你怎么反应这么激烈干嘛？没事人是院长说这本书是真的，值这么多钱。然后那个小伙子说，他还说别的没有？那商人说没有啊，他只说这一句话呀。这小伙子突然间把我不卖了。我不卖了，哎，你这人怎么这样说好的不卖了？不卖了啊，再贵也不卖，这我给你再给你多给钱，再贵也不卖了，也没有解释啊，再贵也不卖了，小伙子扭头就走了，商人一个人愣着站在那里。过了几天之后，这个小伙子出现在哪里？出现在修道院门口，跪在门口，等院长过来，父亲我错了，求你宽恕我，把日课本还给父亲，梅瑟院长抱住他，孩子回来就好。但你在我心中比日课本更重要。这个故事，但我一直记到现在，至少有二十多年了。我在 2000年左右看过的，我记得很清楚。萨摩德之后，我第一次接触是2000年那一年，萨摩德之后，我记住好几个故事啊。所以大家知道啊，这个故事一直在影响着我，影响着我。这个如果这个院长哈，他说啊，这个小伙子就是偷我那个的，我们去曝光把他抓起来，你可能会得到这本日课本，但我永远失去一个灵魂，对吧？或者一个弟兄。但是院长怎么样？他不仅最后找回了日课本，还又什么找回了一只迷失的羊，对吧？所以大家知道，有时候看了圣人，比如说你听了，我举个例，比如说你听了这个圣人故事哈，这个萨摩德智慧，打个比方说，我想问大家，你有没有感动？
有，
这很重要。但有的人就你有感动，愿意效仿吗？所以当有一天你遇到你的东西被别人拿走的时候，就是美色院长身上的事发生在你身上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效仿他的渴望呢？还是会揭穿那个啊，就是在长相面前告发那个人，啊，这是他把我的东西拿走的。当时就是大家想一想，对不对？哦，所以说呢，我们要想让天主喜欢，要想重悦天主哈，要想重悦天主，要想让讨耶稣喜欢，有一个方法非常简单。其实我在弥撒当中，特别在我举扬圣体的时候，我一定会在心里，这句话一定是要念的，别的不一定念，这句话一定是要念的。但我把圣体圣血啊，就是举扬身体的，你们大家拿去吃，这就是我的身体，将为你们而牺牲，对吧？
嗯。
我一定会念一句话：主啊，求你宽恕所有得罪我的人，一定会说这句话。别的可能也会说，为自己说带倒的人祈祷，知道吧？
嗯。
比如说，你这句话一定求你宽恕所有伤害我的人，因为虽然神父，我跟你说，没有人担得起举扬身体的，就算你一天帮100个告诫，你也不配举扬身体，明白吗？大家明白，我们永远是不配的，因为怎么说呢，苍天在天主面前都是怎么样，都是不干净的，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？上主在天使身上都能找到什么过失来，听过这句话没有？所以说我们永远是不配的，主啊，就因为我觉得，我相信耶稣喜欢什么？耶稣喜欢你为仇人祈祷，因为当我们为仇人祈祷的时候，实际上说仇人有点过分了，在我们教会内家庭里也称不上仇人，对吧？耶稣喜欢你为仇人祈祷，当你被仇人祈祷的时候，你就在消失谁啊？你消失谁？消失耶稣。所以呢，当我们想讨耶稣的喜欢，我们就现在哈，我们也体验一下，让耶稣也开心一下哦。现在我们用一分钟时间，用几秒钟时间，大家闭上眼睛，想到一个伤害你的人，一个或两个，或者大家想起来哈，想起来，啊，大家回忆一下啊，想起哪个人伤害你的人，或者欺骗你的，让你痛苦的人哦，想起来。哦，想起他的样子，甚至想起他曾经做的事说的话哦，他的名字。主耶稣基督，当我们为伤害我们的人祈祷的时候，我们就在消失你，你也特别喜欢。现在我们愿意为伤害我们的这个人念一遍天主经，为了安慰你的心，我们一起念一遍天主经。我们的天父，愿你的名受显扬，愿你的国来临，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，如同在天上。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，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，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，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，但救我们免于凶恶。阿们。应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继续哦。大家注意嘛，大家有什么感受？大家有什么感受？实际上说难话也不难，但实际上不一样，它也不简单，对不对？刚才大家有没有想起来某些人？我相信每个人都会想起来哈，某些事某些人，对吧？大家知道吗？实际上当我们愿意宽恕他的时候，天主会给你恩宠的，天主圣神会扶持你的。你不要说你做不到，不要说这句话，离了主的恩典，我们什么也做不到，靠着主没有做不到的。所以主看你愿意往这方面努力，圣神就会鼓励你，对吧？所以大家发现没有，当我们记住为伤害你的人念天主经是最合适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常常想起来，要想讨主的喜悦怎么样，念一遍怎么样天主经。所以呢，我在弥撒当中忏悔礼的时候，在弥撒现在我们大家认罪后能虔诚的举行弥撒， 大家养成一个习惯。但你们不要，我只能说给你们一个参考哈。但你如果神父有个静默的时间就更好了。我也建议我们的四朵弟兄哈，就是神父吧，就是在这个时间要静默10秒到20秒，不要直接是现在我们大家认罪，后面前在这举行弥撒，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教友，就是没有，就根本就没有给你机会，大家就是一下子过去了，这忏悔里就变得大家就没注意到他的灵在，哈、哦，而且，所以说呢，这一个静默的时候呢，在那个静默的神圣的静默的时候呢，你重点是想到谁，想到伤害你的人，或者主啊，求你宽恕他，这样宽恕以后呢，开始念我向全能的天主，感觉就是不一样的，因为有主的许诺在里面担保的是吧？你们若宽恕伤害你们的人，你们的父也必会宽恕你们。所以宽恕大家注意到没有，在教会的圣人传记当中，很多圣人感人的故事当中，宽恕是天主一直显扬的一个美德，注意到没有，天主显扬的美德其实有很多很多感人的故事。还有一个证人真事，就是这个故事你们听过没有，就女扮男装修道的哈，女扮男装的，有个历史上有个隐修士，大家可能听说过这样的故事。他这个男的他有个女儿，当然他妻子已经不在人世了，他是可以修道的，是不是？他是在隐修会修道到好多年了，他有个女儿，他一直放不下谁，他放不下他的女儿，放不下。然后呢，他女儿又是个女孩子，又不能进修道院，然后呢，他这个人也等于说撒谎了哈，他说院长啊，我有个儿子，他也想来修道，当然这是撒谎了。但院长好啊，那好啊，父子两个都来修道，也是一个，就是一个一段佳话，是不是？然后叫他女儿就扮成什么样子啊？男孩子的样子，到了修道院，因为隐修院啊，大家穿着严实的会衣，而且彼此之间都不说话，所以一般人都有距离的嘛。隐修士都是这样的，所以就不知道他的身份的，就不知道的。可能比如说在参与课的时候，有可能他会很小声，对吧？大家都每个人都不会关注别人哈，不会关注别人。他就在那里是吧，好多年就过去了，大家都没有发现他是个女儿身，对吧？那有一次呢，一个很多特殊情况，院长叫他出去办事儿，叫这个修士啊，这个小修士叫他出去办个事儿，或者送个信儿，我也忘记了，办个事儿。然后他出去时候呢，在一个教友家里投诉以后继续就走了。然后过了一段时间，这个教友家的女儿就是怀孕了，知道吗？就是等于说没有结婚就有了孩子，那在古代是不可接受的，在古代。然后呢，他就沸沸扬扬，哎呀，这个没有孩子，没有结婚就有了孩子了，这个是闹得很大，因为那个都是附近的人嘛。然后这个女孩子呢，她不想供出她的这个那个男朋友，知道吧？她就也可能是魔鬼的那个，她说别人，你这孩子是谁的？她说是谁的，知道吗？她说是那几个月前来我们家投诉的那个修士的孩子。一下子事情闹大了，他爸就气得要命，就闹到修道院里来了。那到修道院里，院长就把那个修士就大骂一顿啊！你怎么这么做了这么样的事哈？给我们修道人丢脸！你这个把他大骂一顿，他一句话没说，一句话没说。那沉默就是认罪，沉默就是默认，把他直接就开除就把他赶出去了，赶出修道院了，啊，赶出修道院以后。这个修士并没有离开修道院，而是在周边要饭。当然，大家见他都会唾弃他，没有人一般。但是偶尔几个好心人被天主感动，给他一块馒头吃。一般人都还在周边要饭呢，在修每天都睡在修道院门口，白天在村里要饭，村里的人都唾弃他的。你不要脸的啊！你这个丢脸的，大家想想他手术的苦，对不对？这么多年，对吧？然后呢？他就在修道院门口，一年两年三年过去了，他每次见了院长啊，请你收纳我，他也没有说请你宽恕我，他没有说这样的话啊，请你收纳我，知道吧？请你收纳我，我愿就是他一直在这么多年过去了，然后过了三五年过去了，院长觉得他已经做够了捕鼠，知道没有？受了那么，他也知道他被人白眼，被人说这么多年在这里，对不对？受了这么多委屈嘛，受了这么多那个侮辱嘛，他说。好吧，有一天院长说，那我收纳你，比如说你不能跟大家在一起念日课，在修道院里边，反正是就比如说就是修道院里边，比如说做些最卑贱的活，对吧？在里面打工打杂一样的，只是收纳你而已，你也不能发愿，也不能有这个名分。他也无怨无悔，关键 这么多年他的爸爸也一句话没说，大家明白哦，他爸爸一句话也没说，这样这一个也是个细节，我平时讲这个故事我总是忽略他爸爸，他爸爸也一句话没说，实际他爸爸也受到牵累的，受到牵累的，别人会说你的儿子对吧，你的儿子对不对，是不是过了又过了若干年过去了，这个修士临终不行，快死了，快死的时候弟兄们给他要收敛嘛，收敛的时候才发现他是男孩子女的，他就吓一跳，是个女儿身，明白吗？这个时候所有的人都明白了，这么多年他一直受的委屈，一直受的委屈，还有包括他的爸爸，这么多年，这个修士后来，当然他后来就是什么，死的时候有很多奇迹发生哈，很多奇迹发生。在维亚纳故事当中有类似的案例，大家追不追？一个女孩子有了私生子，别人说这是谁的？维亚纳的，对不对？这个是离我们更近了哈，维亚纳神父的。关键是什么？关键维亚纳没有否认，知道吗？就没说。然后那个女的怎么样？把孩子就扔在教堂门口了，扔在教堂门口。没有。那女孩子把孩子什么扔在教堂门口，放在教堂门口，她自己养不起的，还可能自己也不想养嘛。关键是维亚纳把她还养起来了，知道没有？这就说不清楚了嘛。哦，这不是你的，你还养她，对不对？你要知道，大家明白，我在这里要补充一句话，有一个圣人说过这么一句话，哪个圣人忘记了？是伊纳举还是谁？还是他说，你把圣人传记上面所记载的圣人们的所有的功德跟我换，我都跟他不换；把传记上记载的那些苦功功劳跟我换，我都跟他不换。为什么呢？他记载的只是冰山一角。我举个例子啊，你看，我说维也纳把他收留了是一句话的事，但是你要知道，这个神父站在教堂门口，看着这个哭泣的孩子，他多纠结，多挣扎。大家要，所以说我们要进入圣人和耶稣的内心世界很重要的。圣经上一句话，描写耶稣就是一句话，实际上耶稣受了多少苦。所以呢，维亚纳神父站在教堂门口，看着这个孩子，孩子是无辜的，对不对？他收留嘛，他也知道自己就不打自招了，就对不对？就更加洗不清了，对不对？他不收留嘛，孩子就会冻死，会饿死，是不是良心在挣扎？我相信当时维亚那种痛苦，一般人你没有经历过你是感受不到的那种痛苦。我相信换做一般人是把门一关就 不管他的。哦，你还冤枉我，你妈妈对不对？还栽赃我，对不对？维亚纳把他抱养了，把他养起来了，所以说更加就说不清楚了，他也不解释。但是有一天，这个陷害他的这个女孩子疯掉了，附魔了，附魔以后魔鬼把真相说出来了，是天主让魔鬼把真相说出来，知道吧？啊，就是谁是我的孩子，他爸是谁谁谁，知道没有？所以大家知道吗？在圣人的故事当中，这样的故事往往是大家觉得是最难以效法的，注意到没有？其实我们的委屈，我们受的委屈，其实知道吗？别人说我们的，记住哈，就无风不起浪，不会空穴来风哦。其实别人说我们的，他很少是完全冤枉你的，最多的是夸大其词，你不服气。很多人说我们的是夸大其词，就把你说的话夸张一点，实际上就是什么，你肯定有该说的地方。为什么他不说别人呢？圣人们有的完全是无辜的，就是我说的这两个圣人对吧，包括耶稣基督哦。所以说呢，在这里我觉得宽恕之道是一个很重要的道理，因为在生活当中大家发现没，在教会内部，在家庭内部，包括夫妻之间就是有怨恨，不宽恕，朋友之间对吧，所以说当我们不宽恕的时候，当我们不宽恕一个朋友或者弟兄姊妹的时候，那么我们就是谁的孩子呢？是天主还是撒旦的孩子？我们就是撒旦的帮凶。有个证人真是好，方济各刚开始，方济会人不多，他们没有大的修道院，就在一个小校叫天使之后圣母堂，就是我们最早叫波君古拉，波君古拉8月2号不是波君古拉大圣嘛， 八月二号那个大赦站立，就是这个天主天使之后圣母坛的大赦，它名字叫波君古拉，就是一小块地方，一小块地方。现在到亚西西去呢，方几个大殿，把这个教堂包在里边，外面是个大殿，盖着这个把这个教堂包在里，这个教堂很小的，这个小堂原来就是方济会最早的会院，一个小教堂。然后呢，这个弟兄们刚开始是很和谐的，然后呢，方济会有一次出外传教，在外面，他在城市在祈祷的，不是做梦，或在祈祷当中看见一个图像，看到无数的魔鬼，无数的魔鬼怎么样？就是黑压压的一片哦，包围的这个波君古拉，包围的修道院。有爬梯子的，有上楼梯的，有就是在那里要进攻什么，要攻击这个修道院，攻击这个弟兄团体，对不对？但是呢进不去，因为窗户啊门窗关的严严实实，魔鬼根本进不去。方济各正在感到紧张又纳闷的时候，在看着这个图像好像也很害怕嘛，突然间发现有一个修士把窗户打开，然后呢魔鬼，所有的魔鬼怎么样，呼啦啦呼啦啦怎么样，就从这里进去了，一下子把修道院就攻陷了。这是个一个图像哦，方济各立时就意识到了，他就派一个身边的修士，他说你现在赶紧回去把我的话带给那个人，带给那个弟兄，他可能离得不远，可能又离得不远哦。然后呢那个就是那个这个身边的这个弟兄就带着方济各的话，然后就回到家里，然后那个修道院正找那个地找那个修士，那个修士正在坐在那个石头上低着头，然后这个报信的传信的过来说，修士，那什么事嘛？父亲让我给你带一句话，如果你不宽恕我你的弟兄，你就是撒旦的帮凶，你就会让我们的修会被撒旦所攻击。他就走掉了。然后那个修士，因为他心里恨一个人，从来没有告诉任何人，他没有告诉任何人，知道吗？如果说大家可以。大家有时候设身处地哈，一定要设身处地的想一想，如果你是那个修士，你心中讨厌一个人，恨一个人，没有告诉任何人，突然间有一个人告诉你，如果你不宽恕那个人，你就是撒旦的帮凶，你是不是很害怕？所以那个修士就吓坏了，赶紧就跪下来，他就意识到了自己，所以说一个团体当中有一个人不愿意宽恕弟兄姐妹哈，他就是让团体被撒旦所攻击的一个缺口，他就是一个缺口。哦，一个缺口，哦，所以说呢，我们要想宽恕哈，要想真心宽恕，我还有个建议哈，大家要多多默想耶稣的苦难，这是一个不二法门，因为说的再多的道理，没有爱的感动，因为宽是需要爱的能量的，没有爱，你那个宽恕是一种枯燥无味的。不，最多能宽恕七次就不错了。啊，耶稣要赎的不是七次，是几次？
七次。
你说七十个七次，七次我们都受不了，对不对？一般人得罪你三次咋就受不了了？是不是？所以大家知道吗？默想耶稣的苦难，默想耶稣的苦难，常常注视耶稣的眼神，默想耶稣的圣心的痛苦。所以说呢，当你进入耶稣的内心深处，你就能感受到耶稣的那份慈悲和爱。所以默想耶稣的苦难，是我们不仅是我们宽恕别人，也是我们忍受痛苦，所有痛苦的一个力量，对不对？一个力量哦。就常常默想耶稣的苦难，然后呢，把你的，比如说我们讨厌一个人的主啊，我不能宽恕他，他在背后说我坏话，他在骗我，或者他陷害我，主啊，我不能原谅他，我实在是为他受的太多苦了，主啊，你跟主这样说，老老实实的说，你就是什么，你在说的时候有一个图像，什么意思呢？你就面对着十字架上的耶稣说，就是那个被钉在十字架上奄奄一息的耶稣，要有这个画面，知道吗？他奄奄一息，满脸是血，头上戴着刺冠，然后呢嘴巴干得像瓦片一样，他在那里低着头，还在低着头，你在十字架下面看着耶稣，然后他头上的血怎么样，滴答滴答还滴在你的脸上，知道吗？你要有这个画面感的，然后说主啊，那个人伤害我实在受不了，但是你有这个画面感，你实在说的你都不好意思再说下去了，知道吧？你不好意思再说下去了，大家明白吗？所以我们有时候对耶稣缺乏一种感同身受，你常常想着耶稣的血滴在你的脸上，耶稣的眼泪滴在你的脸上，你就没话说了，你就有时候，大家知道吗？在爱里面有时候就不讲究公平，知道吗？不讲理，我们要讲公平嘛，是不是？ 在主的爱里边，你就不讲公平了，你真的不讲公平了，什么都想开了，主啊。所以我们有时候之所以斤斤计较，不愿宽恕，我们是因为没有跟耶稣感同身受，没有感同身受耶稣的感受，没有感同耶稣。保禄也说过，我们还没有到流血的地步，有没有？我们还没有到流血的地步，是不是？所以说呢，我们要大家要一定要明白，其实宽恕别人，特别是对我在生活当中，其实对我用的最多的一个圣经哈，我用的最多的一个办法还是什么呢？在宽恕块这一块，帮助我最大的还是耶稣的那句话：你们若宽恕你们的弟兄，你们的父也必会怎么样？你们若不宽恕你们的弟兄，你们的父也必不会怎么样？这句话因为是什么呢？更直接的，因为我们人渴望被宽恕也是本能嘛，更直接的。你说想有时候这句话对我生活当中是我想的最多的一句话，哦，一句圣经，哦，所以说宽恕，宽恕，实际上当我们宽恕别人就是宽恕自己。大家发现没有？实际上恨本身是一种更大的惩罚。比如说这个人伤害了我们，欺骗了我们，对我们是一种伤害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但是我们对这个人的恨和不宽恕，这个心情比他对我们的伤害给我们带来更大的痛苦，你发现没有？大家能理解这句话吗？就是恨本身比他给我们带来的，比如说他坏你的名誉嘛，让我们丢脸了，丢脸就是一种害羞的感觉，是吧？那比如说你在背后说我坏话，我觉得我丢脸了，我觉得没面子，我感到害羞，感觉羞愧是一种感觉，但是恨比羞愧更痛苦嘛，是不是？所以大家要明白哈，而且大家注意到没有，几乎所有的附魔的人，记住，几乎所有附魔的人，他内心一定有个心结，什么结知不知道？什么灵知不知道？是恨，而不是恐惧。恐惧的灵没有恨的灵可怕的，恐惧的灵它不是一般不是邪恶的，知道没有？恨的灵就是一般那个有的什么，它有的是有一个，大家可以看有个叫招魂，有个电影，大家有空可以看一下招魂一二三一，招魂一后它第一有一有二，招魂大家应该会写这个字哈，是外国电影，不是中国的招魂一，它就是什么呢？它是真人真事的，是教会的一个驱魔的，一个纪录片一样的改编的，一个真人真事的，就什么呢？就是那个女主人，她就是一家人，她可能不是教友，一家人就买了一个，因为穷嘛，好不容易挣到钱，就买了一个老房子，就老房子，因为在外国很多百年老房子哈，像我们中国早就拆光了是吧？然后买老房子呢，就住在里面的，一家人就住在里边的，爸爸妈妈还有几个孩子，然后呢，就是过一段时间，这个女主人经常会晚早上一醒过来，发现手上都一片一片乌青的、乌黑的，对不对？然后家里会有一些怪声出来，但是闹钟总会停掉，闹钟会停到一个点上，比如说早上3点钟就会停掉的，就钟表都会每天都会停在那一刻钟。这样就出现这个，也就是我们说的不干净的东西哈，这是一个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，这个是很有名的一个电影哈。然后他有个招，就是实际上后来那个两个招魂的，不是要驱魔的大师，这两个人是个夫妻，这两个夫妻有时候天主很神奇哈，他两个人神恩是互补的，他的丈夫会驱魔，但是他的妻子会能看到异象，妻子没有驱魔的能力，但是闭上眼睛他能看到这里发生了什么事，他能感应到，然后就给等于说他妻子是眼睛，他丈夫是手，两个人就是走在一起，那也是天主的意思啊。反正那个这两个是平信徒啊，这个不是神父。然后呢，到他家里，后来他妻子就在他家里，不断的在地下室，在很多地方在那里起默想，就是闭上眼睛去看嘛。他就发现有人吊死在这里面，就是说，有那个没有安息的灵魂，有恨的灵魂，知道吗？有个恨的灵魂，就后来呢，后来最严重的时候呢，就这个女主人怎么样？原来只是受干扰。只是被干扰，最严重的时候就附身了嘛，附在这个女主人身上的。但是女主人就很力气很大哈，这个女人力气特别大，就是后来就是而且把这个驱魔人给他洒圣水哈，他力气很大，能够用自己的意念能够让椅子飞起来，就伤害你知道吗？让东西能够伤害你哈，用他意念的力量很大，伤害这个驱魔人。但驱魔人一直在那什么。在那里就是说凭着信心在祈祷哈，在祈祷。然后呢，后来这个女的怎么女主人就跑到什么，跑到那个 跑到地下室，这个它是木板地，木板地面，木板的地面，木板都搞个都可能钻到木板下面去了，哇，他就抓都抓不住。后来这个驱魔人就什么，在最后的时刻，最关键的时刻，驱魔人因为看到他家里有个全家福，一家人在海滩上，就是在那里晒太阳，一家人，爸爸就是女主人和她丈夫，还有几个小朋友，就是很幸福的全家福，这个挂在他家的那个楼道里，那个这个驱魔人就看着这个全家福，他就有感受印在心里了。这个父母的跟这个女主人一直在那里嚎叫，就很疯癫，就是根本无法自控的。后来呢，这个驱魔人就说，就把这个他怎么说呢？他说，请你记得你们一家人在一起的时候，你是多么的爱他。他就是就用这个画面给他，知道吗？给这个画面了。突然间，这个女主人就愣，就这个瞬间一下子就停住了。她在那挣扎，实际上灵魂在挣扎，知道没有？突然间，她就眼泪从眼角流眼泪就流下来了，有眼泪流下来了。就是她在挣扎，很痛苦，就是良心可能人格有分裂的嘛，她里面有两个灵的力量在争夺嘛。她说：“请记得你们一家人在一起的时候，你是多么的爱他们。”他用一个爱字进入他的，然后我相信他这个驱魔人给他的肯定是让他回忆那个画面，知道没有？那个画面他有这个意念的力量的，让他回忆在海滩上一家人在一起的时候，慢慢这个附魔的人眼角反正有点感应，慢慢啊就大叫一声，一下子就慢慢就，然后房子里就出现什么乌鸦这些东西啊，反正鸟乱飞就不说，细节我也记不住了，他就慢慢恢复正常了，就什么？但是这是个电影，大家可以去看一下，就是什么恨，只爱才能战胜。当你有爱的时候，撒旦就无他就受不了，因为魔鬼有一点，魔鬼他绝对有一件事做不到，是什么？爱，他没有爱的感觉，哦，所以当我们在爱的时候，魔鬼是无法容忍我们的，他不能跟我们在一起。所以昨天那个最近在那个达昌勇，不是达昌勇，林祖勇那句话我很感动，我以前没有注意到这句话啊，我没有注意到林祖勇，如果你生活在爱内，如果你生活在爱内，你就生活在天主，天主是爱，对，天主是爱，谁生活在爱内，谁就生活在天主内，天主也住在他内。有没有记得这几天的林祖勇？天主是爱，谁生活在爱内，谁就住在天主内，天主要住在什么？他内。圣经上应该有圣经的依据的啊，大家这句话再停留一下，我们要停留哈。天主是什么？天主是爱，天主是爱。如果我们有心中有爱，他就是天主在他内，所有的爱都来自那唯一的爱，所有的善都来自那唯一的善，对不对？耶稣不是说过吗？谁是善的？除了天主以外，耶稣说过没有？就是一个道理，对不对？是一个道理。如果一个人心中有爱，他就在天主内。所以，哪怕一个人不是基督徒，他没有灵洗，大家知道吗？有的人很伟大，照顾一个老人，非亲非故的照顾一个残疾人几十年，社会上有这样的案例的，照顾一个收养一个孤儿或者收养一个老人几十年，非亲非故的，没有血缘关系的。很多感动人的故事哈，但有的人见义勇为，连掉到水里去，他自己都不会游泳，就跑到海里去，救那个人，自己淹死的。大家知道那一刻，天主就在他内，所以当你在爱的时候，你就是天主，天主就在你内，就这个意思。所以这句话很美，天主是爱，谁住在爱内，谁就住在就谁天主是爱嘛，谁就是比如说谁住在爱内，谁就住在天主内，就谁心中有爱，我们说通俗一点哈，谁心中怀有爱就在天主内，天主也在他内，这样通俗一点哈，大家知道吗？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这里哈，大家一定要注意哈，其实有时候都是灵里边的征战。我们不要再停留在一个啊你好我好，或者你对我好我对你不好，我们俩恩恩怨怨哈，我们不要再狭隘了，要到灵里边去看问题。灵里边保禄说的，我们的仇敌不是血肉，是天界的邪恶的什么鬼神啊，这个幅度也很重要，大家留意哈。如果说这不是如果，我只是给你举例子，但它不是如果，是真实的。比如说 有这个人他在说你坏话，他喋喋不休，甚至当面侮辱你，知道吧？比如说这个人说当面侮辱你，当着大家的面羞辱你，你我一般人会怎么样？你会很生他的气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天主让你看见，我说如果天主让你看见，实际上是事实哈，只是你没看见，我是懂我意思吗？如果你看见他背后有个黑影，一个魔鬼的影子很恐怖，掐住他的喉咙，然后骂他骂他，你骂他你骂他你骂他，这个人实际上他的灵魂在挣扎，他的灵魂不想骂，但是魔鬼说你骂他，你诅咒他，你羞辱他，他实际上不是他在说话。如果你看到他背后有个黑影控制着他，掐住他的脖子，给他耳朵里塞他的这些肮脏的话，如果你看到这个真相，你当时什么心情？你根本不会生他的气，生气都不会生气，你只会感到害怕，是不是？如果看到这个人，就是侮辱你的人，说你坏话的人，背后有个黑影在掌控着他，你会怎么样？你会害怕，因为你的注意力不在他身上了，在哪里了？在他背后的那个黑暗势力了。所以我经常有这个意念的。这个所以说一个隐修士说的，他说现在社会一个很大的危机就是忽略魔鬼的存在，不是叫你想鬼，你要想那个暗黑暗势力，你想恶势力，这也比较不那么恐怖，知道没有？你说魔鬼觉得很丑陋，就恶势力，恶势力他就不一样了，知道吗？恶势力如果你看到背后有黑影是真的，因为所有的诅咒和谎言和辱骂，它是来自圣神的还是来自撒旦的？当然有的人说也不能怪魔鬼啊，是没错，不能完全怪魔鬼，但是记住魔鬼也不能，也少不了魔鬼的参与，知道吗？知道吗？因为邪恶的时候魔鬼一定会参与的，但是人的自由意志也很重要。所以说有时候当你看到黑暗的势力，看到你被攻击的时候，你一个真正属灵的人啊，大家明白哈，一个真正有基督徒，一个真正的基督徒，一个真正有信德的基督徒，他凡事都会看到灵里边的发生的事的，凡事都会注意到灵界的和这个世界的这种交接，一种互动。那么他看事看人不一样的，不一样的。所以说有时候您这个对我们的宽恕是有帮助的，是吧？至少我不恨他，我甚至为他祈祷，为他祈祷，是不是？所以说呢，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也多多操练什么，比如说我特别喜欢的几句宽恕的祈祷文，大家可以记一下啊。慈悲的耶稣啊，你在十字架上宽恕了一切，请帮助我们也宽恕一切。慈悲的耶稣啊，你在十字架上宽恕了一切，请帮助我们也宽恕一切。慈悲的耶稣啊，怎么说？慈悲的耶稣啊，你在十字架上宽恕了一切，请帮助我们也宽恕一切。是一切哦，没有条件的一切。所以说心里话，当我们消失基督的时候，那种安慰，那种幸福，对吧？那种自由。所以宽恕怎么说呢？宽恕是我们最效法耶稣的一个方面，是最能够消失耶稣的一点。因为外教人对我们基督徒的一个什么，一个有时候是开玩笑，甚至有时候是带一种阿谀讽刺的，就是啊，你基督徒就打你左脸怎么样？他经常有这句，哎，外教这句话很多外教人都知道，打左脸给右脸，这句圣经很流行啊，大家知道没有？但我们这就是宽恕的意思，大家明白吗？打左脸给右脸就是不恨你，对不对？宽恕是一个基督徒的标志啊，宽恕。哦，爱仇，对了，我们也提到爱仇，大家听过没有？爱仇只有耶稣提出来了，就圣经提出来了。耶稣在圣经上还提到什么？如果你只爱那爱你的人，为你还有什么功德呢？有没有提到？是不是？所以呢，在这里哈，今天也就是说大家在这里停留一下，就是也感谢主，感谢大家哈，感谢我们每个人，就是说我们大家要用心反省啊，反省慢慢去成就默存心中。好，最后呢，在我们再为我们念一遍天主经，好吧？一念遍天主经好，应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门。我们的天父，愿你的名受显扬，愿你的国来临，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，如同在天上。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，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，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，让我们现有 但救我们免于凶恶。阿门。应父及子及圣神之名。
阿门。